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仰望你的人，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人，你都看顾，你都眷顾，你都保守，你都引导。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我们为我们今天我们的主日的聚会，我们的讲道听到，向你祷告，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我们得安息。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赐福给讲台，使讲台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眷顾普天下所有你的百姓，你特别怜悯你的软弱的羊，使你那些软弱的羊都归到你的羊圈里面。你也使我们真的是有勇敢的心，到处去传讲福音，使更多人归向你，使更多人明白你恩惠的福音，得到永生的祝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信心伟人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看看这段经文新约是怎么评价的。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三节的经文，好，讲了亚伯拉罕因信把以撒献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那么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是信心伟人。那么其实对亚伯拉罕他们这一段的这个讲解是很长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其实从第八节就在讲亚伯拉罕了。然后呢，我们刚才读到这里是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二十节其实是一直到二十二节，其实还是讲这个家族，就讲了以撒、雅各、约瑟，好，他们是怎样子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他们这三位列祖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信心伟人当中一个重要的篇幅，几乎占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三分之一这么长的篇幅。那么在这些事情当中，他就特别的又提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我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就是讲的上帝启示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那个独生的儿子，就是那个应许的儿子以撒，好，你要给我献为燔祭。燔祭呢，其实他就是要死的。那么我们看到在那章经文当中，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吩咐，然后他就预备，啊，带着以撒，然后还有仆人一起上了亚摩利山。在亚摩利山上山之前，他让仆人说，你们在山下等一等，啊，我和童子上去办完事我们就下来。然后让以撒背着柴，他就带着以撒，把以撒捆在柴堆之上，要准备把以撒这个给献给上帝，献为燔祭。但是他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使者突然向他说话，说你不可以伤害这个童子。然后又给他们指示，他们看到其实在旁边好树丛之中预备了一只羊，然后呢又用那只羊羔代替了以撒。那么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事情，包括有一些艺术家以此为蓝本做了很多的艺术作品，比如说一些画啊，包括一些雕塑啊，然后大家包括一些哲学家就在深刻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啊，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那么亚伯拉罕他当时到底是怎么去想的。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呢，说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是怎么做呢，他做这件事情是因着信。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就是信心使他做出了 这样的一个惊人的举动。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了一个事情是在创世纪22章那里没有说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吻合的，就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么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个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应许萨拉，他们要生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承受产业的，这个儿子是上帝的应许之子，这个儿子其实将来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而不是那个以实玛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2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读圣经就知道那个时候以撒还根本没结婚，虽然圣经上面用童子这个词，我们相信这个时候的以撒并不是说只有三五岁，因为他可以扛柴火，这个时候的以撒可能是已经是一个至少是青少年，甚至可能是已经进入青年期了。那所以以撒的顺服这个也是相当惊人的，就是他能扛柴火，其实他绝对有力量来反抗他的父亲，但他没有反抗。所以以撒这个扛这个柴堆上了山，又被父亲放在柴堆上举刀要杀他，以撒在这里其实他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对天父的顺服，那么在以撒身上也显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去讲以撒，后面我们会讲以撒，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强调的重点是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信心，好，我们的主题是信心的飞跃。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我说我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试验。你会看到这里明显的写的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件事情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这是圣经当中明确说的。所以谁被试验？亚伯拉罕。谁试验亚伯拉罕？是上帝。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得清楚，就是说在这方面上帝会试验我们，这和有些人的观点不一样。有些人说上帝不会试验人，圣经上面雅各书讲得很清楚，神不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会试验人，就是我们的上帝会试验我们，比如说像亚伯拉罕，那么他经历的这个事情。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需要去清楚，我说这个是信心的试验。为什么上帝做这个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试验我们？他是看我们不顺眼，他是看我们有嫌弃之心，然后试验试验以后他心里舒服了，然后又再接纳我们吗？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上帝是这样子，这个上帝就不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赦免是永不改变。所以上帝试验我们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说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什么不明白，或者他有什么想法的改变。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应该看到，就是说上帝试验我们呢，是在这方面来说的话他有他的美意。我就读两节的经文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知道。我读两节的经文都是旧约的经文啊。一节经文是申命记八章十六节，这里面怎么说呢？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好，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终究享福。然后那么诗篇66篇第十节又说什么呢？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申命记里面就是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讲解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为什么呢？那么又要把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我们吃。我们知道玛哪这个是能够滋养我们灵魂，滋养我们生命的，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玛哪其实它淡而无味，所以对很多人来讲的话，玛哪似乎吃起来也是一种试验。那么这里面摩西就告诉大家 说为什么上帝这样去做，上帝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是为了使我们得福分。那么诗篇66篇这里面讲的说是上帝试验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们知道银子是熬熬熬炼炼它就越来越纯，所以我们说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很清楚，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上帝试验我们的原因，或者说上帝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去清楚知道的，应该是坚持的，就是说上帝是在试验当中给我们益处的。就给我们哪些益处呢？我就大致的来讲，我说两方面的益处。哪两方面的益处？第一个方面的益处就是上帝试验我们的话，是让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面使我们得益处。好，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这里面讲的，好，你看到这里面17节19节到19节这里面说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然后等等等等，后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就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亚伯拉罕经过这次试验，他对福音的认识有很大的提升，他知道福音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清楚，就是说上帝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认识上面得益处，这个是上帝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美意，很大很大的一个美意，就在这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其实我们都有孩子上学，我们自己一般也都上过学，那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总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考试，对吧？那考试是为了什么呢？考试正确的考试观，考试不是为了让我们出丑，不是为了让我们难堪，不是为了让我们紧张。通过考试，我们其实就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讲的话，通过考试，老师知道学生的状况，学生认识自己的状况。比如说有些学生原来认为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觉得自己学得不好，结果考试的时候考出来成绩不错，他就知道哦，原来其实我努力啊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我们不会片面的，比如说有些人就片面的说，哎呀不要考试啊，考试给学生多大压力啊，不是的，考试有的时候给人造成压力，但是考试也会让学生，有些学生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学的不好，然后通过考试他突然知道，哎呀原来我有很多的进步，我有很多的成长等等之类。所以我们是通过这种试验考试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一个提升，然后我们通过试验我们还对别人包括对上帝的认识也会不断的提升。所以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我们说在认识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通过这些试验让我们在认识上面有得益处得进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认识，我们就说啊，原来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好像这个大家都这个很多人都读过那个童话故事，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就是那个丑小鸭，丑小鸭的故事。丑小鸭其实它本来是个小天鹅，但他不懂，他不知道，然后他原来跟周围的鸭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很羞愧，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不漂亮，然后别的鸭子就嘲笑他说，看你大大的笨笨的，然后呢那这个丑小鸭也一直这样看自己。但是有一天他在河里游水的时候，游着游着他一低头一看，哇，这是谁这么漂亮，脖子弯弯的，然后浑身的羽毛白白的，好漂亮啊。其实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一只天鹅，然后旁边有那些小朋友说，哎呀看啊，然后这有一只天鹅，然后他抬头再看，看到天上有天鹅在飞，他就加入到那些天鹅当中，跟那些天鹅一起飞到一个湖里，然后落在那个湖里的时候，旁边很多人看到说，哎呀来了一只新的天鹅，这只天鹅是最漂亮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如果不照那个湖水，不照那个镜子，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丑小鸭，一直觉得自己不好，但是当他照了镜子，他突然发现自己很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是这样，比如说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往后翻，就希伯来书我们往后翻，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其实彼得就在鼓励我们，因为他前面有讲的说，其实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呢，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会怎么样子呢？会比那火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试验当中，就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试验当中，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没有试验的时候，我们会轻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会轻看我们的信心。但是当试验来了，就是我说的好像那个丑小鸭的那个经历一样，甚至旁边的人原来说，你们做基督徒啊，你很可怜呐、啊，很没意思呀，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信洋教啊等等之类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很容易心情低沉，然后我们说，哎呀，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信了耶稣。好像我们真的有些人觉得，甚至有些基督徒都误会了，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贱民一样，好像是不值钱的、没价值的人。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经过试验，你会发现你们的信心比金子还宝贵，你们会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尊贵、荣耀、称赞。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经过试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不一样。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的所谓的从神学上面搞排比句，他说我经过试验以后，我越来越多的看见上帝的伟大，我越来越多看见自己的渺小。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越来越多看见上帝伟大，阿们的，你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也阿们的，但是这只是一面，你不能把它绝对化。因为圣经上面还讲，我们经过试验以后，我们看到我生命的宝贵，我看到我的上帝给我的尊贵的身份，我看到自尊，我看到自信的这种重要性。所以我们不是像世人那样子说不信上帝靠自己去自信，我们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信靠耶和华，但我们不该错误的贬低自己。当我们把自己全然贬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在试验当中还没走出来。你在试验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为什么安徒生写一个丑小鸭？你要知道，安徒生写丑小鸭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他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安徒生的很多童话，他是要表达福音的意思的，他要表达救赎，他要表达更新的意思。比如说丑小鸭这个故事，就是要表达一个，我们这些人原来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很丑陋，我们很低贱，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但其实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天鹅，是最美的在湖面上的动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这些，所以经过试验，我们能够对自己看得更合宜。那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讲，哎，梁弟兄，你不是说这个试验，那使徒彼得在主耶稣被卖那天晚上，他不也是拍胸脯认为自己很强很好，结果他跌倒了？对，那个试验是魔鬼来试探彼得，这是主耶稣说的，说好，你们要小心，魔鬼要来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主耶稣也警告了彼得说，今晚你要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你要跌倒，但是你回头，你的信心得到坚固之后，你要来坚固你的弟兄，因为我已经为你的信心去祷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这个试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试验，不是上帝试验彼得，是魔鬼试探他，但是上帝许可的。但是上帝即便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上帝许可，许可的情况之下，上帝的意思依然是好的。比如说彼得通过这个，我们就认识，我希望有些弟兄姊妹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有些人说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太骄傲了啊，就表明了他的骄傲，什么要跟主一起死，我们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不，彼得说，主，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这个决心是好。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试验像考试一样，考试的目的是让你认识你自己。这个时候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他愿意这样去做，但是他的信心他能力都不到。好像我们就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小孩子，然后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呢，我看你做饭好辛苦，我愿意帮你做饭。那么这个时候他愿意的心是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他真的拿起炒菜勺子去炒菜的话，可能这个菜炒不好，炒浓了，炒糊了，那么这件事情他做错，那这件事情他做不成，那就是他的能力不到，但是他的心是好的。 彼得愿意为基督去死，这个心是好的，但是这个实验让他知道说自己现在还做不到。彼得什么时候做到？后来彼得殉道的时候才能做到。所以我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这个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身体测验，身体测验那个时候是要测肺活量，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测肺活量。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这些经常踢足球的人啊，经常跑的人，那肺活量还能差吗？啊，所以去吹那个东西，噗，吹一下，然后旁边还有女孩也吹。我们那个时候男生，不，特别是我自己，我觉得女孩那能不可能吹过我们。结果我们班有个女孩子，我们的当时的班长吹那个，呜呜一吹，吹的那个肺活量显示比我的肺活量，我已经忘了具体数值了，比我的肺活量至少大三分之一，吓我一跳。那我什么意思呢？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没经过试验的时候，我很铁定的认为自己的肺活量比他更大，我很坚定的认为这个女孩子的肺活量肯定超不过我。但是当试验来到了，才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女孩子的肺活量很厉害的。好，她可能是学游泳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没有经过试验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以为我自己能做，但是呢，你经过试验，你发现我做不了，做不了是不是我的决心就不好？不一定。你想做的是一件美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彼得说我愿意跟主一起去死，这是好的，但是你现在做不了。这样子我们对自己认识的越清楚，大家记得圣经里面有讲说，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面讲说，我们其实要在信心里面看的合宜，是不是？保罗也劝我们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子呢，就照什么地步去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主许可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这是在认识自己这方面。那么主许可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这里面是讲的，我们这个如果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去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面就讲了，其实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他经过这次试验也有很大的提高。比如说希伯来书这里讲的说，亚伯拉罕认识到死里复活，然后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上帝把那个羊羔指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特别感恩，他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以勒，把那个地方称为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你会看到他对上帝的认识也更深了。所以我们经受试验的时候，不是单方向的试验，不是说仅仅试验仅仅认识我自己，而是我对神的认识也加深。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所讲的那样，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上帝许可，不管是上帝来试验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还是上帝许可那恶者或者环境来试验我们的时候，神的意思都是好的，要造就我们。这是我说的上帝为什么许可，为什么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第一个原因是让我们在认识上面，认识自己，认识上帝，包括认识这个世界等等这些方面，认识上面的提高。那另外一方面，上帝许可试验临到我们，或者上帝自己试验我们的时候，那么他的第二个，我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恩典的领受上面给我们益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试验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魔鬼试验我们的时候，魔鬼有一个诡计，就他试验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下沉，希望我们绝望，希望我们降得更低。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神试验我们不是折磨我们，神试验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提升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铁匠打铁一样，铁匠造那个剑一样。你会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那些什么万吨水压机啊什么之类，以前它没有这些。那一个剑它要造出来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剑是用铁来造，但是铁它有一个问题，铁是在这些我们知道的金属当中硬度最好的，但是铁有一个问题，就是铁里面有碳，碳元素就导致了铁很容易生锈，在这么多的金属当中铁是比较容易生锈，所以它锻打这个铁的时候是通过放在火里面烧，把那个铁里面的特别像碳这些杂质给它烧掉，烧出来，然后通过锻打把这些杂质给去掉。有的时候火里面烤一烤发红，然后呢打一打又要放到水里面再冷却，再打再冷却，然后一把原来的那个时候一把铁剑 给他造成刚健，好，甚至是很锋利。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意思也是如此。你会看到在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去试验他的时候，是使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使亚伯拉罕的生命品格提升起来。就是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以后他提升起来。就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是仅仅用这个打铁这方面来做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好像什么呢，就是上帝塑造我们，好像我们像一个容器一样，然后原来我们的口比较小，或者原来甚至我们只是一团铁疙瘩，然后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上帝塑造我们是敲敲打打敲敲打打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容器，好像锅，好像一个盆。然后这个锅这个盆干什么用呢？用来承受恩典，承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许可一些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使我们的心胸更宽广。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人都容易骄傲，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我们的骄傲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成为我们领受上帝更多祝福的一个拦阻。但是试验来了，然后比如说有些试验来了，举个例子，连小孩子和大人都有。比如说有些孩子原来自信满满，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然后一考试发现，哇，还有别人比我考得更好，这个时候他就学会谦卑了。一个人学会了谦卑，对他一辈子的益处都大的不得。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经过一些试验，一些难处，有些人甚至欺负我们基督徒，然后我们在这些试验面前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些试验面前的时候，我们学习仰望主，我们发现我自己软弱无力，力气不够。像我们刚才说，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说，哎呀，我软弱，人都是没能力，我反对这个说法。上帝给你有能力，你说你没能力，那不是跟上帝作对吗？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就学会了个依靠上帝。包括有些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子，我们在逼迫当中，这也是一种试验，我学会了宽恕，我学会了一种怜悯。那么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会宽恕，当我会怜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生命也是大不一样，因为我会宽恕别人了，我会怜悯别人了。这个时候，那么我的这个人生的品格，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容器可能原来它不够宽，现在变得更宽了。原来这个口这个地方有瓶颈，甚至有一块东西堵在那里，但是经过试验，我发现有东西堵在那里，神的灵做工，圣灵做工，帮我把那个堵塞的地方打开了。这个时候我这个生命的器皿，我可以承受更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从神来的，他是告诉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但是魔鬼他常常要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说，你好倒霉啊，你很这个，你遇见这些事情啊，都是因为你得罪神了，神现在正在惩罚你啊，等等之类，搞得我们很低落，很沮丧，很灰心。不不不，这些说法是不对。我不是说上帝没有公义的作为，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受的苦全部都是因为我们好，别人逼迫我们。其实在使徒彼得他的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些受苦并不是为义受苦的，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做错事情了啊，我做错事情了，我就要承受做错事情的后果，对不对？那你这个倒水没倒好，然后洒在地上了，洒在地上怎么办？那你当然就要拖地了，你就要处理了，这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为义受逼迫也好，我不是为义受逼迫也好，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约瑟。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陷害，丢在坑里，卖到埃及。约瑟本身是为义受逼迫的，然后他后来的结局呢，上帝祝福他，他成为宰相，他给全家带来祝福。他的哥哥们呢，他的哥哥们当初确实是害他。约瑟他的哥哥们跟他去讲话的时候，约瑟几次都强调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后来的受苦是因为不义而受苦，但是神依然是让约瑟的哥哥们和他一起领受了祝福，他们也得了上帝的安慰。所以这是给我们很清楚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在这方面，我们就是这些领受祝福的人，就好像一个器皿，上帝试验我们，他也在敲敲打打的时候，是使我们这个器皿的容量越来越大，承受祝福的能力越来越大。 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我就再岔开讲一点点，很多基督徒都很关心，比如说9月7号不是出了那个就是什么宗教事务条例，最新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啊，征求意见稿，说的明年2月1号还是3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那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了这个里面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发现它变得比以前更严苛，对我们基督教，特别对我们家庭教会，对我们基督徒的这种聚会的影响，其实它是朝不好的方向在走。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在这方面的压力是最大，但是我们祷告主，我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我相信人不可能拦阻神的美意，所以我们经过这些熬炼，一定也是信心比火炼的金金更加宝贵。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有信心，因为神让我们承受更多的恩典。然后我在这里再讲一个小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儿子这一段时间有学游泳，那次我在这个游泳池旁边看他，他跟旁边那个小孩子就要了一块浮板啊，就是那种有的小孩子拿的那个浮板，比如说还不太会换气的时候拿着浮板可以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游。我儿子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拿着那个浮板，他发现把那个浮板往水底下拉，然后一松手，那个浮力不就推着那个浮板往上会跳一下。然后呢，诶，他小孩子他不懂物理，但是他有这个想法，他想把那个浮板让他直接跳到那个游泳池边的那个岸边上面去。他怎么做呢？他就自己试，他就发现把那个浮板往下拉的越深，因为你拉得很深的时候，它就有一段比较长的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浮力一直在推这个浮板，一直在推这个浮板，所以这个浮板就可以一推啪真的跳到这个游泳池边了。那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人生有的时候经历一些艰难甚至低谷，好像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够了，够深了，结果好像还在往下，你要记得我讲的这个比喻，浮板的比喻，就是这个浮板往下，那么它往下似乎很深，我们仰望主，我们寻求主，这个水的浮力就是上帝恩典的能力，那么它会拖着我们经历一个更长的阶段，然后使我们这个浮板向上弹的力量比我只是在水面上的力量大多。你仅仅把那个浮板放在水面上轻轻拍一下，它只会跳一下，只会跳一点，但是从水下这样子浮力一直给它往上冲的时候，它可以跳上岸去。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说这些的时候，就是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被试验的时候，我们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所欺骗了。上帝试验我们目的一定会达成的。我再讲，我稍微岔开一点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魔鬼的欺骗抓住了，我们认为啊，上帝试验我们是因为他不爱我们了，或者他嫌弃我们了，或者他要击打我们了，甚至向我们大大发怒了等等之类的时候，我们有这些错误认识，这会让我们心情很为难，认识上面出问题，但是上帝的恩典依然要做成他的美意的工作。但是我今天讲的，我为什么说分开认识和恩典的领受呢？其实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真理和恩典都是从耶稣基督来，你认识上更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更笃定，是啊，我现在有艰难，是啊，我现在有挑战，是啊，我现在似乎在经历熬炼，但是我这个浮板它要从深处被这个水的浮力浮起来，然后弹得更高，我就坚信这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对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的看法就有了不同。这是我说的第一大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我们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就是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上帝为什么试验我们？我说上帝试验我们，他有一个更深更高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实现信心的飞跃，实现信心的飞跃。就是我们说在亚伯拉罕这里，其实他真的有一个信心的飞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里是这个希伯来书11章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为什么说这里面有个信心的飞跃？弟兄姊妹，你注意，当上帝把以撒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说得很清楚，说什么呢？上帝说，以撒是应许之子，不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当以撒出生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但是上帝说不是。然后亚伯拉罕按照撒拉的 属灵看见和感动，就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从他们家赶走了，因为以实玛利不能承受产业。这个时候就只剩以撒在家里了，亚伯拉罕就这一个独生子，上帝还讲得非常清楚，他是应许之子，他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但是以撒这个时候还没生孩子呢，以撒这个时候还没结婚呢。然后上帝说，你把以撒给我献为燔祭。其实这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矛盾，他没生孩子，我把他杀了怎么生孩子，他死了他献为燔祭了还怎么生孩子呀？就是而且这个是燔祭啊，弟兄姊妹，就是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让以撒背着柴火上去，就是不单要把以撒杀了，而且要把柴火点起来，把他整个人烧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事情完了，不行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罗马书里面第四章，使徒都为亚伯拉罕做见证，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人复活的上帝，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所以这方面他就有个信心的飞跃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撒要生养众多，结果以撒又要死，那么以撒又要死又要生养众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有个信心的飞跃，说以撒必须死，因为这是上帝吩咐的。以撒死了，但是他还要生孩子，怎么生？他一定会复活。所以亚伯拉罕对福音的认识一下子就有一个飞跃的认识。亚伯拉罕和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可不一样，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是见过主耶稣让很多人复活，拉撒路复活，是不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见过一个人复活。其实他也没见到以撒复活，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借着这个试验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飞跃起来了，他就突破出去了，他就知道福音是要让死人复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认识已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可以去看到，我们说我们讲信心的飞跃，我希望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不是可悲可怜的人。我说讲到信心的飞跃，我们第一次的信心飞跃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前几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她是小的时候妈妈很敬虔，我也认识她的妈妈，然后就从小就跟她去讲，带她到教会，她也小的时候幼年的时候就受洗，但是她受洗以后她对福音的认识一直跟不上，因为小孩子他理解力是有限的，而且又贪玩或者怎么样子的等等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对福音的认识比他现在突然，哎呀，突然发现福音很好，那他就跟我交通，那他就说，哎呀，我现在才信。我说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就说就像喝水一样，就像喝水一样。那么一个人其实从小就喝水，但是他到什么时候才懂水的化学特性或者物理特性呢？他要成长到一定的年纪，甚至有些人到七老八十了，你问他水的化学特性是什么，他连化学都不懂，他说不出来，但是你不能说他没喝过水。那么我说，我就跟这个姊妹去讲我的重点在哪里，回到我们这里讲，我说你当初你小的时候就是特别蒙福的，因为你一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实现了一个生命的飞跃，你的生命就大大飞跃。当我们认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飞跃。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晓得去知道，就是其实圣经当中讲到我们这些人，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罪得赦免。我说罪其实像什么，我说罪像大海一样。你说你这样说有没有圣经依据？我这样说是有圣经依据的。大家往后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启示录21章第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就是你注意这里面为什么讲说海也不再有了，其实在圣经当中经常用海来比喻罪，罪其实像海一样宽阔到一个地步是人很难跨越过去。那么我们其实这些人，我们 这些亚当的后裔其实罪都像海一样，按道理你就是游泳健将，就我说的你去看海就知道。比如我说我儿子在学游泳，我们之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了，我讲我说我让我儿子学游泳其实就是为了锻炼身体，真的。如果讲到救生，在游泳池里能游和在河里和在海里面，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那游泳池里能游泳的人如果掉河里面，不代表说他一定淹不死，真的。海就更不用说了，就算是最好的游泳健将，他如果掉到海里没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救生船来救他的话，基本上都是死。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罪像海一样，这个世界上面给你提供的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救法，就是让你锻炼的最棒最棒的，你成为一个运动健将你也救不了你自己。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像飞鸟一样是飞起来了，这个海不再拦阻我们了，这个海不再有了。所以这里面启示录里面说海也不再有了，就是罪再也没有的意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飞越罪的海，就像以色列人从红海中间过去一样。我们信了耶稣，罪它不再能够淹没我们，死它不再能够威胁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领受福音的人第一个信心的飞跃，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讲，哪怕你还没有理解明白，但是你信，那么你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生命的飞跃。而且我们特别反对以知代信，就是你变成不是因信称义，变成因知称义。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说，哎呀，我原来其实都没信，为什么呢？其实他现在在认知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你认知上面的提升不是代替你信心的，你不是根据知识的。其实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会越来越深的。而且呢，基督是无限丰盛的，你怎么可能对他完全认识呢？所以从这方面，如果人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知称义的话，又没人能得救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属于你，那么你就得永生，你就永不失丧。而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今生不断的增加，永世之中还在不断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些。另外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说这个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信心的飞跃还有一样，就是这里面反复强调的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真的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是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任何的死里复活的事件，也没有任何这样的记载，但是亚伯拉罕他就信了。这个就是上帝，我们刚才讲的，上帝让亚伯拉罕他在焦虑焦灼之中，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突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认识到一件事情，福音是让死人复活的。福音为什么会让死人复活？为什么福音会让我们死里复活？仅仅是为了标榜上帝的福音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吗？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福音是来更新人的。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第21章那节经文说新天新地，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在福音里面什么都是新的，他要给我们新，那个讲的是新天新地。而在我们的使徒书信里面很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是新人，有没有发现？所以上帝是要更新我们的。那你就明白，你其实你去明白死里复活的时候，你要从更新这个角度去明白，就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这个是灵魂的重生。然后上帝还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不单有灵魂，我还有身体。所以上帝说仅仅这个人的灵魂更新了还不够，还有一个要发生什么事情，还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身体的复活，一个全新的身体。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今生还会死呢？明明说我们已经不在死权之下，为什么还会死呢？其实这个死的意义已经不一样，本质性发生了改变。死对我们而言就像脱去衣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道，我要穿一个这个衬衫来讲道，但是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肯定不是穿这件衣服，我要穿这个衬衫，我就要脱去那一件睡衣然后穿上这个衬衫。同样道理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今生还会死去呢？我们死去是脱去这个会朽坏的，穿上那个不朽坏的。 我们先脱掉这个才能为穿上那个做准备。不可能说一个人旧衣服不脱，然后先把新衣服穿上再脱旧衣服，没这回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复活不是重新再活一次的意思，我们的复活是那个全新的生命样式在我们身体上面的彰显。你要看到这些，这样子我们有了这个死里复活的福音以后，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会死，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没有眼泪，这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整个对福音的认识还有我们整个对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了。你去看我们大家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好吧，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让大家更深的去体会这一点。大家还是翻希伯来书，我们往前翻，翻到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为什么只读这里呢？前面其实它有连结的，但我只读这里。为什么？他就讲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知道很多人做了奴仆心灵不自由，是因为惧怕。这个世界上面，你知道惧怕是最强大的一种心灵力量啊！你说什么惧怕还成了强大？我跟你讲，惧怕是一种力量。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知道这一点，他就用惧怕来抓住人。有很多人是因为怕然后变成了奴仆，他是怕这个怕那个，他的生活样式就变成这样。有时候你怎么是那样子，你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很难改。为什么他的秉性这么难改？有一个东西把他牢牢的抓住，叫做惧怕。而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讲说，最大的怕是怕什么？最大的怕叫怕死。有很多人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一群人因为惧怕，对某个人惧怕的话，一个人可以把这一群人都控制起来。你看到那个，我们去看这个历史就知道，比如说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不要去看那些抗日神剧，那些抗日神剧都是瞎编的，好像我们一个人打多少个日本兵，如果按照抗日神剧的话，不是我们八年抗战死那么多人然后才艰苦的取得了胜利，按照那些抗日神剧的话，是如果八年抗战的话可以把日本人全部杀光，不是那样子的。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是可以有一小队，甚至比如说有十个日本兵，可以把一千个中国的士兵人或者是老百姓抓起来，然后让他们走，而且走到哪里去？走到屠杀的地方杀他们，这些人完全不反抗。你有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们差不多是100:1了呀，甚至至少是10:1，你们冲上去，他只不过手里有一杆枪，几个人冲上去把他那个枪抓住，反正他把你押去的地方也是要打死你的，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从理性上讲不通了。为什么他不反抗？只有一个原因，这些人虽然只有10个日本兵，但这1000个人或者这几百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这些人已经深深的被恐惧抓住，所以他们很怕这些日本兵，所以让他干啥就干啥，让他死他就死了，就是这样。所以福音为什么这么厉害？这跟死里复活有什么关系？死里复活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死不做你的主，惧怕不能做你的主，所以我们就变成坦然无惧。我知道死的毒钩已经被折断了，所以我不怕死。你明白吗？为什么基督徒的殉道士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呢？就是像圣经里面记载的新约第一个殉道士斯提凡，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又为他身边那些逼迫他的人求情，说神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里面有一种说，我的主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我也要复活。所以死亡啊，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但我不在律法之下，我也不在罪的律之下，我在生命圣灵的律之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我就讲 所以在这方面，当我们明白了死里复活的福音，那么我们的生活哲学、人生哲学和世上的人很不一样。世上的人的人生哲学有一样是一定存在的，就是恐惧。有很多人的人生哲学是被恐惧所塑造，但是我们这些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如果多多的去思考，去明白死里复活的话，我们的人生哲学不再是被恐惧所辖制，而是被生命、被喜乐、被盼望、被仁爱、被体恤等等这些美好的东西完全塑造。而这一切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完全做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这岂不就是一个飞跃，信心的飞跃吗？就是你原来的人生是被恐惧抓住塑造的。你去看，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包括你去看一些教育方法，我不是说我们对孩子不能管教，但有些教育方法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怕。其实人天生就会怕，他怕谁？有的孩子不怕父母，所以你要想方设法让他怕你。如果怕到一个都不见到你都快发抖了，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达不达成目的，我跟你讲，短期目的一定达成。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怕爸爸或者怕妈妈，怕成这样子，你说赶紧给我写作业去，他肯定马上溜过去写作业，这次考试一定要给我考好，他就拼命的背功课。但是就他的人生品格来讲，他已经成为一个在他里面在不断加强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恐惧的人生哲学。他就常常被恐惧抓，常常被恐惧抓。但是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不要有敬畏之心，我也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不应该有对他们的奖赏和惩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对我的孩子或者我对我自己生命的塑造，我不是加强恐惧这方面，我是用喜乐，我是用盼望，我是用宽容，我是用体恤，我是用这些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来去引导我的人生。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所以我跟你讲，我在说，我说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对我们讲的福音他是非常的不认同，好，非常的反感。为什么？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就是很多宗教的一个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宗教的错误做法，就是他们非常非常强调说所谓的敬畏。他们为什么不认同我们讲的福音？他们会认为说你们这样讲人会缺乏敬畏之心。我说不，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敬畏是一种新的敬畏，是儿女的敬畏。什么儿女的敬畏？就是我们对上帝不再是被恐惧抓住，然后我们是被喜乐所吸引，我们是被盼望所吸引，我们是被爱所塑造。我上帝这么爱我，所以我敬畏他。这种敬畏和他们讲的不一样。但是你去看所有的宗教都强调所谓的敬畏，他们因为他们不会用这个词，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恐惧，他一定用换一个好听一点的词叫做敬畏。但是我说不，圣经上有没有敬畏这个词？有，但跟那些人解释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讲回我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明白了死里复活，死都不做你生命的主，那么上帝给你应许的是更新，环境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社会的更新，方方面面的更新。虽然今生这个更新它是不完全的，将来有个新天新地，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但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这种更新的力量它可以彰显，在谁身上彰显？在我身上彰显。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样式一定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样式一定是提升的。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信心的飞跃。那么信心的飞跃它离不开死里复活的福音，有这个死里复活的真理认识，这个飞跃是大大的提升，大大的不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三个我要讲的说信心的飞跃离不开理性的思辨。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因为很多人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这个讲法，这个我认为是不合乎圣经。他讲的说，你看亚伯拉罕多么顺服，是无条件的顺服，上帝一起是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马上就出发，准备了柴火，然后把儿子献上去，举刀就要杀他，怎么怎么样子的。好像亚伯拉罕不管三七二十一，好像亚伯拉罕没有去思考。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对这种说法。我讲不单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对这种说法，主耶稣也反对这种说法。 主耶稣特别讲到舍己背十字架，你知道我们一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很容易讲的说，哎呀，别想那么多，不顾一切的就背吧。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主耶稣说什么叫做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讲你们要去仔细酌量，一个人要盖一栋楼，先要去筹划一下，计算一下这个楼能不能盖成。如果不能盖成，只盖一个地基就被人嘲笑了。他说一个人要打仗，他要去酌量一下，我现在有多少兵，对方带20000兵，我10000兵能不能打过他。如果打不过，我就赶紧去跟他去谈和，我要去跟他谈一个和稀的条款。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思考酌量。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刚才我也讲了，亚伯拉罕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他就不可能有这次信心的飞跃。他如果真的是哎，反正上帝说了要杀以撒，那杀吧，啊，献为燔祭吧，那他就不可能认识死里复活。他就是在理性的思考当中，他就遇见了好像难处啊！上帝，你明明说这是应许之子啊，他要生孩子的，他现在还没结婚呢，那你就让我杀了他，献为燔祭，他怎么结婚，怎么生孩子呢？你说的话不能自相矛盾呢，上帝不可能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他又要生孩子，他又要死，这咋办呢？亚伯拉罕不说，哎呀，别想那么多挠头的事情，咱别想了，哎，这就算了，桥到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别说了，别管了。不，亚伯拉罕这里边圣灵给他做见证，说亚伯拉罕他其实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理性的功用，弟兄姊妹，这就是理性的功用。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很多伟大真理的飞跃性的认识都是理性思辨的结果。我举两个普遍恩典里面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大家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这个重力定律，对不对？就说两个球，比如说我这一个杯子，或者我还有一个啊这个东西，然后这两个重量是不一样的。原来根据呢，包括教会都是这样认为的，教会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应该掺和这块事。其实这跟圣经没关系，教会坚持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什么呢？说两个东西如果一个轻一个重，你一松手，哪个先落地呢？他说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很多人也没做过实验，然后就接受，觉得这肯定对的，对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中学课本就讲的说，伽利略不是在那个比萨斜塔上做了个实验，拿了一个重的球，拿了一个轻的球，一松手，掉下去，最后同时落地，然后形成了重力定律。不是的，这个实验，伽利略做这个重力实验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伽利略他们其实前面的突破不在实验上面，他不是通过实验突破，他是通过思辨突破。怎么思辨突破？当时他设计了一个逻辑思辨，就是假设有一个大球，还有一个小球，大球和小球之间有一根绳子连起来，请问他们怎么落地？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这是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重的是不是先落，轻的后落，对不对？那重的落得快，轻的落得慢，那么这个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产生一个结果，重的被轻的拉，对不对？那重的应该落的什么？落得比以前慢了，只要他们之间有根绳子。但是呢，他们之间有一根绳子了，我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请问它的重量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增加了，对不对？它重量增加的话，它不是应该落得更快吗？所以用理论思辨来讲的话，发现得出两个矛盾的结论。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理性的突破，这两个不管哪个轻哪个重，一样速度，这样子中间连一个绳的时候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明白吗？你看他这个，其实伽利略他们是这个逻辑思辨成功以后，好，我上比萨斜塔做这个实验，因为比萨斜塔很出名，大家来围观，用这个实验来印证我的思想的东西。你看到了吗？所以理性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最初讲希伯来书，第一，我记得第一讲还是第二讲，我那个时候说过，我说理性和信心其实它就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它应该是形影不离的，它是有一个美好关系的。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叫做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有一个基础叫做光速，是这个世界上面速度最快的，然后光速不能叠加也不能减少。你知道它是根据什么来的？也是实验做出来的？不是，也是思辨的结果。它是根据什么？爱因斯坦是坚定的相信因果律，就是先有因后有果。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比如说一件事情，假设这个东西碰了一下，这个东西碰了以后它会往前走，碰是前因，这个东西被弹开这是后果。那么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要正确的领受因果律的话，他一定应该先看到他碰，再看到他弹开，对吧？如果光速，因为但是我看到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光。如果光速能够叠加，那么这个被碰开，这个速度一增加，这个上面的如果光速比原来的光速增加的话，那么我就可能先看到它弹开，后看见它们碰撞，这个就违背了因果律。所以他说不行，光速不能叠加。然后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速度比光速更快？他说不行。如果有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可以跑得比光速更快的话，那么我还没看见因，这个东西已经到我眼前，我就看见果了，所以光速是不能被超越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逻辑思辨出来的东西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福音它提升我们的信心，福音是超越理性的，但是福音的信仰它不违背理性。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有些人就把信心和理性对立起来了。他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你不要那么多讲理性，你讲那么多理性我们就很容易世俗化，我们信心就不能提升。不，我跟你讲，你要信心，有很多时候艰难的时候信心带路，真的。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真的是信心带路，按理性他现有的理性因为是不足的，他认为说又要生孩子又要献燔祭，这个是矛盾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信，信什么？信上帝不矛盾。我信上帝不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是把理性给抛开了，我是把理性给带上，然后我的理性就要去思考，上帝不矛盾，上帝又说他要生养众多，上帝又说他要死，那么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重力实验也好，这个相对论也好，这个时候一思考，哎呀，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以撒要死，但是死了以后还能复活。怎么复活？不是像一个魂儿一样存在，因为我把他身体烧了，他如果仅仅像一个灵魂的存在，他没法生孩子，所以他一定有个身体的复活。所以亚伯拉罕举刀杀以撒的时候，他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这个了不起是合理的，不像有些人说那样的，亚伯拉罕也不想了，就一刀要把这个以撒杀了，心里心如刀割，心如刀绞。不是，他知道我要把我的儿子献为燔祭，但他要复活，他复活还要娶妻还要生孩子，所以我就去做。当然依然很伟大，因为你比如说我讲，我说他依然很伟大。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基督徒去世了，你伤心不伤心呢？我们前几天还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啊，坐在一起茶聚啊，去缅怀一个我们刚刚去世的一个姊妹。我们讲起来这些时候还是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舍不得他走。我们知不知道他会复活？知道，但我舍不得他。所以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这是很伟大的信心，了不起的，但是它是合理的，它是有理性思考的。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真正的信心的飞跃它不是抛弃理性，真正信心的飞跃它是带着理性，它把理性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层次，真的是更高的层次。真正的信心飞跃，我不违背理性，但是我给理性开了一个窗，开了一个什么窗？天上的窗，从更高的高度去看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都要承认现在的这个世界很多的社会制度，不管是政治制度各方面，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为什么会大不一样？为什么会大不一样？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见比以前有了一个飞跃。那么信心的飞跃，它奇妙的地方就是它把理性带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然后这个是福音里面的信心造成的结果，使我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我的层次一下子就提升了。这个时候我的理性更广博，我的理性更深刻，我的理性更高超。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绝对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然后我们把理性抛开，这是宗教，你明白吗？所以宗教为什么对科学常常有一种反感，因为科学特别强调理性的功用。但是我说真正有福音信仰的人绝对不排斥科学，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科学它不单不能推翻我的信仰，科学它要印证我的信仰。而且真正的现代意义上面的科学不就是在基督教福音信仰里面孕育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的信心飞跃它就一定是带动理性，它不反对理性，你要明白这些。同时我再讲，我说真正的信心飞跃不单是信心带动理性，真正的信心的飞跃离不开理性的思辨，没有理性思辨的信心它是不可能发生飞跃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亚伯拉罕就像有些人说那样子，仅仅是顺服顺服，上帝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他不可能认识死里复活，他必须有他的理性的思辨，而且这个思辨是突破出去的，这个思辨。所以我说信心和理性之间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它都是割裂性的，像亚当夏娃穿的这个无花果树叶裙一样遮盖自己形成割裂，但是福音信仰不是这样的，福音信仰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包括福音信仰让我们的信心和理性它也和好，它也和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没有理性，我们有一个狂热的盲信，但是如果我们有了理性，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在理性的思辨当中突破的时候，理性也会拖着我的信心把我的信心带到新高度，真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理性在信心带领他进入那个，就是我刚才比喻说一个新的平台，理性把我们带到一个新平台上面去思考，理性在这个新的平台新的高度上面思考思考，使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子呢？使我们的信心更深刻，使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理解我们深刻，然后我们依靠他这方面来讲的话，超过我们没有思辨之前，超过我们不明白死里复活之前。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大家应该记得在圣经当中箴言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如此。其实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的理性和信心像两个好朋友。我就在讲世上的宗教是让理性和信心是分开，然后关系越扯越远，甚至为了强调信心，因为宗教它都要信嘛，都是信仰嘛，那么它就越反对信仰，越反对理性。但是基督教的福音呢，是让理性和信心两个互相促进，但是这种促进呢，不是就是亲密的结合，白马王子遇见了这个白雪公主，然后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心告诉我要这个亚伯拉罕这边说，哎，以撒要生养众多，以撒又要献为燔祭，理性就上来了，理性就在那里跟信心大家在磨，你相信，那理性说为什么呀，怎么办呢，理性就说吵吵吵，想想想，磨磨磨，然后说哎，要复活，这是理性的啊。然后信心在这方面，这是两个好朋友，不是两个敌人，敌人就是互相不接受，信心就说哎呀，理性说的有道理哦，死里复活就把问题解决了啊，对，好，我接受这个死里复活啊，我接受死里复活，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分，为什么上帝会福音是死里复活啊，原来福音带来的新新造的人，新天新地，新的灵魂，新的身体，哎呀，合理啊，死里复活才合理啊，哎呀，这个时候信心也得到了一个升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反对那种说你不要思考，只要一味的顺服，不，像主耶稣说的，你要酌量，你要思量，所以你要信心和理性都要提升。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面讲到这个比利亚人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说什么，说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就是他们对道的态度是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愿意领受福音真道。然后又说什么呢，说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看 比利亚人为什么上帝夸奖他们，不是说他们就是一味的听一味的听然后不想，不，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连上帝的话语他都要分辨，他都要思考说上帝说的，我们是从真理教义上面我们越来越清楚的坚定的认为上帝说的一定不会错，一定是阿们。然后比利亚人呢，他们也是这样说，但是说我要思辨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的理解可能是错的，我的理解可能是错，我通过思辨我对上帝的话语认识就更深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去思想，我说从信心和理性的关系来讲的话，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了这福音以后，我们开始越来越知道，我们的理性得到提升，其实我们才知道，比如说我刚才讲死里复活其实才是合理的，人死如灯灭其实它是不合理。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其实你再去认真的去思考，因信称义才是合理的，靠行为得救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靠行为得救，王思聪这几天又你看到这个新闻又会讲这个，那他老爸那么多钱，好了，他要做慈善容易得很，他别说用几千万做慈善，他拿几亿做慈善他都可以不眨眼，那么他就上天堂了。我如果生在一个穷人家，别说几亿做慈善，我一辈子我可能连几百万也赚不到手，那么他就上天堂，我就不能上天堂，请问公平吗？不公平啊，对不对？因信称义，就不管富人穷人，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这个多公平啊，对不对？同样道理，我在讲为什么说死里复活它才是合理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是万物之灵长，是最尊贵的受造物，人居然只能活几十年，这正常吗？相反，那棵树能活一百年甚至几百年都不死，这是不合理的，人应该比树更长。而石头其实比树更低级，当时石头能存在的时间更长，这不太对呀，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如日之恒一样，我们不应该像彗星，彗星是一闪即过。比如说这个哈雷彗星，我记得我小时候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是哈雷彗星靠近地球，然后看了，说当年看过哈雷彗星的人基本上不大可能第二次再看见。为什么？因为哈雷彗星第二次再临近地球的话要76年之后吧，那个时候如果你看过，除非你是个小孩子四五岁，那么70多年之后你80多岁你还能看见。但是你就要去想，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仔细去查考创世纪，上帝造日月星辰是第几天啊？上帝创造日月星辰是第四天，上帝创造的高峰是第几天？第六天。造谁啊？造人，人应该比日之恒更长远。所以人从死里复活，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不死，这是合理的。人会被死被恐惧辖制，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仔细去思考，仔细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很奇妙的，你就明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的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人羞愧。福音是复苏我们的理性，提升我们的理性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说信心的飞跃这三个方面，你要去看到你第一次信耶稣就是一次飞跃，死里复活的认识，死里复活的福音是第二次，是更近身的飞跃。然后真正的信心的飞跃，不是把信心和理性割裂开对立起来，而是信心和理性如同铁磨铁磨出刃来的两个好朋友，互相促进成为飞跃。那么最后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最后的鼓励。我们知道其实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面，亚伯拉罕把以撒他最爱的以撒献上去以后，那么以撒他失去了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失去？没有，而且他得到一个羔羊代替了以撒，这个就是我们说代赎的一个意涵了。今天我们讲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在死里复活，在信心的飞跃上面。那么我想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鼓励大家，你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我强调啊，献给神，不是说献给教会啊，不是说献给牧师啊，献给神，就是我要把我最好的精力，要把我最大的最强的地方，我要献给神，我要跟神去祷告，我把我最爱的孩子献给神。因为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到很明确的一件事情，你献给神不是你失去他，你把他献给神，你是加倍的得着他。 亚伯拉罕得了祝福，以撒也得了祝福。不单亚伯拉罕认识到死里复活的福音，以撒也认识到死里复活的福音。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你怎么把最好的献给神？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啊，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再上班了，我们这些人都得像你这样子的去做一个专职的全职的传道人？不，你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像我们今天讲的，你的信心和理性是调和，你就我有一个心，我说主啊，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会人云亦云的。我最强的在哪里？之前我跟一个姊妹交通，这个姊妹讲，她这个姊妹是很有热心传讲福音的，然后她就跟我讲，她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工作上面遇到一些挫折，那她就跟上帝去祷告，她说这个神，难道你的意思，因为人一遇见挫折的时候容易这样子，难道神你的意思是让我不再做这些社会工作，让我专心做教会工作吗？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然后思想，圣灵就感动他，你的强项是商业。他也发现，对，我做商业特别如鱼得水。哎，他突然就明白了，这我要把我在做生意做商业这一块我献给神，就是使我所做的生意我把它做好。然后比如说我奉献支持做传道工作，比如说我利用我做商业的这些接触社会的机会，接触更多人的机会，让更多人领受福音，然后这方面我做的也很开心，因为这是我的兴趣，这是我的专长，然后同时我又做得好。我因为我仔细去思考了，上帝不是呼召我做传道人，那么我就这样去做好不好？好的，弟兄姊妹，上帝不是呼召我全职在教会里面，如果上帝呼召我全职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像我，上帝呼召我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就尽心尽情，因为这个感动。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那个时候我跟我妻子谈说我有这个感动，想全职的去做传道工作的时候，那么一直到我真正的把一切的这个社会就是在美国公司世界500强的公司我辞掉去做这个工作，那么经过了5年，是5年之后，不是我一起念头然后啪我辞职，不是，我有5年的思考，5年的锻炼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么有些人你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有一个心，我把我最好的，我把我最心爱的献给主，我只要献给他，凡是献给上帝的不会消失，凡是献给上帝的是更大的蒙福。所以我特别爱我的孩子，我把我的孩子献给神，不是意味着说像他们佛教一样把一个小孩子送到寺庙里面做小和尚，不，我把我的孩子献给神，主啊，你塑造他，让他大大的蒙福，将来可以大大的服侍你，阿们吧。如果他的专长是做一个商人，求主你使他在经商上面有智慧；如果他的专长是做一个工程师，你使他有做工程师的智慧；如果他的专长是做这个做那个，做老师做医生等等之类，主啊，你祝福他，你给他大大的恩典，无论如何我把他献给你，让他为你而活。那么你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你不会失去以撒，你真的会得到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时候我在讲，虽然我们从那个宗教事务条例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限制，好像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但是我相信神的道不被拦阻，我相信福音不被拦阻，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所做的福音工作会不断的展开，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从郑州来到广州，我们到广州那重新开始，我们不可能，包括我也讲了这个心智，我不会去找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些弟兄姊妹把别人强拉过来，因为这不是这样，我们已经离开广州七年八年了，人家有各自委身的教会，我为什么要强拉别人？我不要。那么有主的羊加给我们的离散的，或者我们要传福音使人信主的，我们知道这个要一手一脚一点一滴的去做，绝不容易，真的绝不容易。跟有一个县城几十个人上百人的教会，那当然感受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我们把自己摆上，那么上帝的祝福就一定领到，上帝就会一定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做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厉害的事情，上帝就一定把死里复活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像一粒麦子一样撒在地里死了，一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带领祝福我们， 让我们知道这些信心坚固。感谢主。那我今天好讲的稍微有点长，好，那这个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交通，然后网上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去思想，好，各去各自交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上帝，真正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的乃是我们的天父，你将你的独生爱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为挽回祭，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生命更新，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越明白这福音，我们越多的信心的飞跃，越多的信心的成长，使我们的信心和理性我们是彼此配合，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你，你就祝福我们所献给你的，使更多的人蒙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让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领受这恩惠的福音，有生命的飞跃。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